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到你圣所的面前。
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回到你圣所面前。
主啊，我们求主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主，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说话。
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但是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
但是你的话语立定在天。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朝的分享。
那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悦纳，
也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好，今天我们先来诵读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4章1-23节。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4章1-13。
今天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是我们有姐妹跟弟兄一起轮流的来读，我们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
因为经文有点长，所以我们就分开来读，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好，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弟兄先开始。
弟兄先开始。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边境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
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到腓利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
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二人就是腓利士人的防兵看见，腓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腓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里沟之内。
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境，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境，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腓利士的军队溃散，四围乱窜。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 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
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
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好，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题目是得胜的惊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得胜的惊奇。
我们讲到这个，想到这个惊奇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得胜。
我们想看到这个惊奇的时候，就会想到得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你们有没有这个？大家有没有？特别是我们有关心这个，这个历史的军事历史的。
特别是有人关心这个军事历史的。
这幅图片是一个很标志性的照片。
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照片。
它记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记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美军跟日军在这个硫磺岛上面的一次的战役。
就是当时美军和日军在硫磺岛上面的一次战争。
这是一个美军的一个摄影师拍下了当时这个美军陆军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这个硫磺岛的山上插上了美国国旗的这一刻。
这个是当时一个美国的一个记者拍了一张照片，是美军在硫磺岛上插了一个美国国旗的一张照片。
我们如果知道历史的，我们知道这个硫磺岛战役是非常艰苦的战役。
如果知道历史的，我们知道这一场硫磺岛之战是非常之艰苦的一场战争。
因为在这场战役当中，美国军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军队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因为在这个他们二战当中，这是一次伤亡最重的一次战役。
这个是二战当中伤亡最多的一次。
他们总共死伤了28000的人。
一共是死伤了28000人。
当时日本有20000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岛上防守，全部丧命。
当时日本有20000多人在这个岛上面防守，都全部都丧命。
所以如果你去研究这场战役，你会发现战争是非常的痛苦。
如果你去研究这场战争，你就会发现是很痛苦的。
对人来说是个灾难。
是一个人类的灾难。
因为那个战争被称为是绞肉机的战役。
因为那个是被称为是绞肉机的战争。
因为死了很多的人的生命。
因为死了很多人很多生命。
但是在最终我们看到，就是因为在这个阵地上插上了这个国旗。
但最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插上了这个国旗，
宣告了这个战役的胜利，
宣告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所以特别改变了整个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的一个局势。
所以就改变了这个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战争的局势。
所以这个惊奇很重要。
所以这个惊奇很重要。
惊奇代表了一个得胜。
这个惊奇代表的是得胜。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耶和华神有很多的称呼。
耶和华神有很多的称呼。
我们不知道大家记得，
不知道大家记得吗？
好像耶和华沙龙，
好像耶和华沙龙。
这个希伯来就是沙龙，就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
这个沙龙希伯来文就是平安的意思。
还有你们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以勒，
耶和华以勒。
以勒一这个是以勒，就是什么预备，
就是预备，神预备的意思。
预备的。还有呢，耶和华拉法，
还有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他是医治的神，
是医治的神。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耶和华的称呼。
另外还有一个耶和华的称呼，
叫耶和华尼西，
就是耶和华尼西，
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惊奇，
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惊奇。
他就意思神是我们为我们征战的主，
就是神是为我们征战的主，
是得胜的主，
是得胜的主。
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也是记录了以色列跟当时的他最强大的对手腓力斯人的一次战役。
都是记录了当时以色列人和他最强大的对手腓利士人的场战
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正好是在腓利士人他们占据的一个营地叫密莫
因为当时是在腓立士人一个 地方叫做密莫
所以叫密莫之战
所以叫做密莫之战
好我们可以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次战役非常的特别
我们可以读的时候发现这次的战争非常的特别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从无论从数量还是实力方面跟腓利士人的军队是不可以相比的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人数和腓利士人的是没得比的
整个以色列参战的只有两个人
整个以色列人就是战队就是两个人
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还有一个帮他拿兵器的一个少年人
还有一个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
但是很奇妙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战役的结果是怎么样
但很奇妙最后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
战争结果是以色列人竟然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结果就是以色列人竟然赢得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所以我们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段圣经
但如果我们回到这段圣经
我们会发现这个以色列得胜它有三方面的因素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它得胜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
第一
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当我们读撒母耳记十三十四章的时候
当我们读撒母耳记十三十四章的时候
实际上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
实际上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
就是它是一个惧怕跟信心的一个比较
就是它是一个惧怕和信心的一个比较
这个惧怕可能就是什么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
这个惧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
这可能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到底成熟不成熟的一个标志
这个可能都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究竟成不成熟的一个标志
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可能跟其他的人世人是一样的
我们可能跟其他世人是一样的
就是当平安稳妥的时候
就是当平安稳妥的时候
我们都会是怎么样我们很轻松我们都没有什么忧愁
我们都会很轻松没什么忧愁、
我们好像在享受这个人生
都是好像很享受人生
但是当我们人生面对挑战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人生面对挑战和环境变化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一个缺乏信心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缺乏信心的人是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神的信心
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神的信心
他可能会面对一些突然的变化的时候
他可能在面对一些突然的变化的时候
他们会紧张
他们就会紧张
他们会惧怕
就会惧怕
他们会抱怨
他们就会抱怨
他们会想很多负面的东西
会想很多很 负面的事情
但是一个是有信心的人
但一个有信心的人
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
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会发现他们仍然会喜乐
我们会发现他们仍然会喜乐
他们会感恩
他们会感恩
他们有平安
有平安
他们会是正面的看很多的问题
他们会很正面的去看很多的问题
关键我们会发现原来的里面是一个对神的信心
我们会发现原来里面是一个对神的信心
所以从十三十四章一直在比较着两种不同的人
所以十三十四章一直在比较两种不同的人
我们在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扫罗在十三章里面他失去了他的王位
我们看到扫罗在十三章里面失去了他的王位
当时先知撒玛就跟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 长久了
当时先知撒母耳就对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可能我们会说为什么扫罗会失去这个王位
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扫罗会失去这个王位
原来先知对他说
原来先知对他说
他说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是扫罗缺乏对神的信心
是扫罗缺少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当时面对这个强大的腓利士人来攻击的时候
因为当时他面对强大的腓利士人来攻击的时候
他就慌张了
他就很慌
他就担心
了很慌张很担心
特别他看到他自己的百姓走了
特别看到他们的百姓散去
逃跑了、
逃跑
他就匆匆忙忙就不再想到神给他的命令
他就很匆忙不再想起神给他的命令
以致他失去了这个王位
以致他失去这个王位
因为他对神缺乏信心
因为他对神缺乏信心
但是我们看得到十四章第一节
但我们看到十四章第一节
约拿单他在说一句他说我们不如过到那一边
佢话我哋不如过去嗰边。
他说到腓力斯的营，那个房营那里。
到腓力斯人嘅房营嗰度。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哋会可能会奇怪佢点解会有咁样嘅决定。
啊，我们如果不在意的话，我们可能就过去了。
如果我哋唔系好在意，可能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如果读十三章的时候，
但如果我哋读十三章嘅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他介绍了以色列军队跟腓力斯军队这个完全的一些力量上的悬殊。
我哋就会发现喺十三章有介绍到以色列军队同埋腓力斯嘅军队喺力量上面嘅呢个差距。
无论是数量，
无论系数量，
还是质量方面，
质量方面。
这里在十三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跟随扫罗就是以色列的人，总共只有三千个人。
一开始有讲到跟随扫罗嘅人，总共就三千几人。
两千个人跟着扫罗王。
两千几人跟住扫罗王，
一千个人跟住他的儿子约拿单，
一千人跟住约拿单。
但是他讲到当时腓力斯人也组织军队来准备应战的时候，
都讲到当时腓力斯人系组织军队嚟应战嘅时候，
他说他们有就讲到他们有车多少，他有三万辆车，三万辆。
佢哋嘅车就有三万辆车，
他的车比你人多十倍，
佢嘅车就比人多十倍。就比我哋人多十倍。
然后他说，他们的马兵有六千个。
佢哋嘅马兵有六千个。
就是骑马的兵。
就系骑马嘅兵。
比他们的所有的军队多两遍，两倍。
佢哋所有嘅军队仲多两倍。
而且不算那些跟他们一样的步兵。
同埋仲未算嗰啲同佢哋一样嘅步兵。
讲到他们像海边的沙一样多。
讲到佢哋就好似海边嘅沙一样多。
我们也读到在十三章讲到当时那些以色列民一看到腓力斯的军队的时候。
十三章都有讲到当时以色列民一睇到啲腓力斯人嘅军队，
他们就躲在山洞里啦。
佢哋就躲去山洞入边，
一点没有斗志的。
一啲斗志都冇。
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这个行动，
我哋可以睇到约拿单呢个行动，
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系一个信心嘅行动。
另外我们也实际上不但在这个，还有这个兵力上面的，
我哋仲睇到喺兵力上边，
而且那些腓力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兵器的质量也比以色列人好很多，
佢哋兵器嘅质量都系比以色列好好多。
在十三章的最后的时候，
喺十三章最后嘅时候，
他讲到这个腓力斯人，他们掌握这个怎么制造铁器的这个技术。
佢哋讲到腓力斯人掌握住点样制造一个铁器嘅一个技术，
而且他们跟以色列人保密，
同埋佢哋对以色列人保密，
不让他们知道，
唔俾佢哋知道。
所以整个以色列只有两个人有刀有枪的。
所以整个以色列净系得两个人有刀有枪。
只有扫罗王，
就系扫罗王。
还有另外就是那个约拿单，
另外就系佢儿子约拿单。
很悬殊。
非常之。
另外，你看约拿单做的这个决定。
另外睇到约拿单做嘅呢个决定，
我们就他在介绍这个决定要攻击这个腓力斯人的时候，
佢喺度决定要攻击腓力斯人嘅时候，
在这个地理上面是。这个腓力斯人处于非常优势的这个位置，
在地理上面腓力斯人是处于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位置。
当时你看他们是原来在中间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悬崖的中间，
他们在中间有一个悬崖，
以色列在左边，
以色列在左手边，
你们是右边，在右边，
在右手边，
你看这个他们，所以在这个上面你要人要进攻他们一定要先到这个隘口的地方，
所以去敌军那边一定要先落到下边的位置。
这个隘口就是很危险，非常危险的地方。
一下边就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为别人居高临下，你一来他就可以攻击你。
因为你别人居高临下，你就一来就可以攻击你。
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这个名都很特别。
他一个名字一个山峰，他叫他的意思叫波西。
佢一个名叫做波血。
是一个滑坡的意思。
是一个滑坡的意思。
很滑的，所以很难的。
所以好难。
而且他腓力斯的这个山坡，它叫悉尼。
腓力斯边嘅山坡叫做
悉尼。他的意思就是很扎手的，你要爬上去，手都要扎坏的。
意思就系好扎手，即系好难上去嘅。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决定是面对很大的冒险。
所以我哋会发现呢个决定系面对好大嘅冒险。
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约拿单会有信心？
我哋可能会问，点解约拿单会有信心？
我们从经文里我们会知道，原来约拿单他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谁。
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原来约拿单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他有一些跟他那个少年人的对话，
他这里有一些对同伴的一些对话。
他请什么呀，我们去到这个地方，腓力斯是什么未受割礼之人的，
他们称的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之人。
我们知道割礼是神子民的一个记号。
我们知道割礼是神子民的一个记号。
没有受这个记号的。
未受这个记号的人。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就不认识神。
他们不是神的百姓。
他们不是神的百姓。
可能他们在拜假神。
可能他们拜假神。
所以他们在神的咒诅里面。
他们是在神的咒诅里面。
所以他知道今天他是在与神在为神来征战，
所以他知道今天他是为神而征战。
另外他知道，他说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另外他知道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哦，他什么是能力？
什么是能力？
就是一个得胜的源头。
就是一个得胜的源头。
他是耶和华使他得胜的源头。
就是他知道耶和华是
另外他
使他得胜的源头。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第三，他讲到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不在乎人多人少。
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的概念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单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
因为什么是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
什么是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
他认识这位神。
他认识这位神。
他概念非常的清楚。
他的概念非常清楚。
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在想，应该鼓励弟兄姐妹要去神学院读神学。
所以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去神学院去读神学。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神学。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神学。
我们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
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啊？
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你肯定说我是啊。
你肯定会说我是。
啊，你信神信耶稣吗？
那他问你信神信耶稣吗？
你会说是啊。
你会说是啊。
然后他会问你，
然后他会问你，
那你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那你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呢？
你能够回答吗？
你可不可以回答？
我们要来装备，
我们要来装备，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圣经，整本的圣经在启示我们，就是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整本圣经都在启示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啊，所以在神学系统神学里面，
所以在一个系统的神学里面，
啊，就是有些神学家根据整本圣经，
就是有些神学家根据整本圣经
去归纳总结，
去归纳总结
什么是神的属性？
咩系神嘅属性？
这是一位怎样的神？
呢个系一位点样嘅神？
哦，他非常的系统全面。
佢非常嘅系统全面。
如果我们明白的越多，
如果我哋明白嘅越多，
那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软弱了。
咁我哋喺好多时候就唔会软弱啦。
在这个神，什么是神的属性？
咩系神嘅属性？
啊，当时这个神学家他有一个另外一种的归类。
神学家会有另外一种的规律，
他把神的属性分成两种，
他将神的属性分为两种，
啊，一个是不可传的属性，
一个是不可传的属性，
啊，就是什么样，是他独有的，
是他独有的，
是神绝对的，
是神绝对的，
不是我们人里面会有这些的，
不是我们人里面会有的，
啊，他分成这样，这个神是什么，我们的神第一个是自存的，
第一个我们的神是自存的，
他不会孤单的，
他不会孤单，
所以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人一个人的时候会有孤单感，
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会有孤单感，
但是神里面有一切的丰盛，
但是神里面有一切的丰盛，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们可以享受这种群体的美好，
他们可以享受这种群体的美好，
他们可以享受到关系的和谐，
他们可以享受到关系的和谐，
另外他不需要不靠任何的东西，
另外他不靠另外任何的东西，
但是万有需要靠他，
但是万有需要靠他，
这是一个神的自存性，
这个就是神的自存性，是人没有的。
我们人到澳洲来，
我们人到澳洲来，
我们会找朋友，
我们会找朋友，
我们会找一些自己的什么样熟人，
我们会找一些熟人，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会孤单，
如果没有我们就会很孤单，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啊，是的，我们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人是需要人其他人的帮助，
需要人的鼓励，
需要其他人的鼓励，
另外神第二个他有不变性，
另外神有不变性，
我们会这个跟人不一样的，
这个是跟人不同的，
人会改变的，
人是会改变的，
疫情会改变的，
疫情会改变，
我们的家庭会改变，
我们的家庭会改变，
我们的处境会改变，
我们的处境会改变，
我们的天气会改变，
我们的天气会改变，
我们社会都会改变，
我们的社会都会改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他永不改变，
他永不改变，
他永远的爱我们，
他永远爱我们，
他永远的怜悯我们，
他永远怜悯我们，
他永远的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他永远都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的不变，
这个就是神的不变性。
第三，这个神的无限性。
第三是神的无限性。
我们人 都是有限的，
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不管你多厉害，
无论你多厉害，
你都会发现你是一个 有限的，
你都会发现你是一个有限的人
啊。我们只能可以做 number one，
我们只是可以做 number one，
我们可能有一个这个 number one， 这个 number one 就是有限的 number one，
一个第一就是有限的第一，
一个有限的数字，
一个有限的数字，
好像一个首富，
就是一个首富，
他是今年的首富，
他是今年的首富，
他一定会有你富到什么程度，
一定是富到什么程度，
明年可能一个人会超过你，他就是首富了，
可能明年另一个人超过他，他就是首富了。
但是神他是无限的，
但是神他是无限的，
神的无限表现在第一个他无所不能，
神的无限体现在他无所不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什么样，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是不能的，
在人是不能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是只有神的这个属性、
这个、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只是有神才有的属性。
另外他说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明白神之后，
我们的心就坦然的，
我们的心就是坦然的，
我们向神是敞开的，
我们向神是敞开的，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要做一些不好的恶事，我们以为神不知道，
我们不会因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认为神
知道。
知道
无论你怎么样，
我们知道无论我怎样，
就是你心里所想的，
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
在神的面前都是坦诚赤裸的，
在神面前全部都是坦诚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这个，
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这点，
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坦然的，
你每一日的生活就是坦然的，
你没有什么隐瞒的，
你没什么可以隐瞒，
你会发现你做人成为了自由，
你就会发现你做人成为了自由的，
因为你认识这位神他无所不知的，
因为你是认识这位无所不知的神。
第三，神的无限性表现他是无所不在的，
第三，神的无限性表现在他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讲到怎么样，我即使我行到、这个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所以诗篇里面都有讲到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我去哪里可以躲避你的面，
他说我若升到天上，
他说如果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若我们在阴间下榻，
若我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哪里，
你也在哪里。
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
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
无论你到哪里，
无论你去哪里，
特别是旅游，
特别是去旅行，
特别也许你去到其他的地方，
去到其他地方，
我们为他祷告，神与你同在，
我们为他祷告，神与你同在、
你不要担心，哎呀，神怎么、太忙了，
你不会担心、神太忙了，
神是无限的，
神是无限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神的属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可传的属性，
另外我们知道神的属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可传的属性，
就是在神的里面原来我们人继承了这些的属性，
就在神里面原来我们人都继承了一些的属性，
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
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去做的。
这些属性包括在什么地方，
这些属性包括有什么，
就是神是有知识的，
就是神是有知识的，
所以我们人也有知识，
我们人都会有知识。
你看我们人里面有智慧有良善，
人里面有智慧有良善，
因为神是智慧是良善的神，
因为神是智慧的良善的神，
神是充满慈爱的，
神是满有慈爱的，
我们人里面也有爱，
我们人里面都有爱，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另外神有他的主权，
另外神有他的主权，
这八个东西属性我们人都有，
这八样东西我们人都有。
所以即使我们今天不信主，
所以 就算我哋今日唔信主，
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有这些东西啊。
我哋都会经常发现我哋有呢啲嘢啊。
有些不信的，他们特别公义啊。
有啲特唔信嘅，佢哋特别公义啊。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神的属性里面，
但如果我哋去睇神嘅属性入边，
那就发现原来神这些属性，它是怎么样？是完全的它的属性。
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属性全部都是完全祂的属性。
神的善良是全善的，
神的善良是全善的，
神的爱是全爱的，
神的爱是全爱的，
祂一切拥有的属性是完全的，
祂一切所拥有的属性都是完全的。
就像我们人的爱很有限，
就好像我们人的爱很有限，
但是你的爱，你只有到十字架里面，你才发现这个爱是完全的，
只是爱，只是在十字架上才可以体现祂完全的、
啊、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在神里面是完全的，
在神里面是完全的，
跟恶没有关系、
啊、跟恶没有任何的关系、
啊、今天我们人也讲圣洁，
今天我们人都讲圣洁，
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小偷大名大放的每天白天去偷别人的东西，
从来没有听过有个小偷是白天这样去，
但有时他控制不住晚上去、嗯、以为人不知道，
他是在夜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去偷，
他是完全的，
但在神里面神是完全的一个属性，
所以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你可以告诉他们，
你可以告诉他们，
也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人犯了罪，
你可以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人犯了罪，
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不完全，
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完全，
甚至我们在恶的里面，有时常常在罪恶的当中，
甚至我们是常常陷在罪恶当中。
感谢主，约拿单他知道神这位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
感谢神，约拿单知道他信的是怎样一位神。
这是他得胜的一个因素。
这个是他得胜的一个因素。
另外，这个得胜的因素，他顺服神的带领。
另外，一个得胜的因素，他顺服神的带领。
啊，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完成他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怎样 去完成他的愿望，
他没有一下子 就马上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他没有一下子决定立刻去做，
他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与一般人不同，
他寻找神的带领，
他寻找神的带领，
所以当时我相信这个一段经文他在讲到他要去的时候，他说第一件事情要给那些敌人先看见，
他说当时他要想着 去的时候，他说第一件事情要给那些敌人看到，
然后当他们看见的时候，根据他们的反应，
当他们看到之后，再根据他们的反应，
他决定怎么样做，
决定怎样去做，
他要明白神怎么样带领他，
他要明白神怎样带领他，
而且在这件事上，
而且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见很特别的就是他的顺服，
很特别的我们看到就是他的顺服，
他不是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所要做的去做，
他不是一味的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而是他寻求神的带领，
而是他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提醒我们也是这样去面对我们各样的情况的，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要这样去面对我们各样的情况，
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
当我们要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不是贸然就做，
我们不是贸然就去做，
我们先要想到你要安静下来祷告，
我们要想到我们要先安静下来去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向你显现，
你就会看到神向你显现，
这个约拿单上去，
这个约拿单上去，
实际上你看当时这个腓力斯人对他们是怎么回应，
你实际上你看到当时腓力斯人对他们是怎样回应的，
在十一十二节里面，
在十一十二节当中，
他就讲到当那些腓力斯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就讲到当腓力斯人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印象，哦，希伯来人从洞里出来了，
他们第一个印象就说，哦，希伯来人从洞里面出来了，
然后他们说你上来，
然后他们说你上来，
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
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
原来的意思，我有一件事要教训教训你，
原文的意思是我有一件事要教训一下你们，
他可能就在说你不自量力啊，
他们可能就说他们不自量
力，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要给点颜色你们看看
所以他们很自信，
所以他们很有自信，
但是想不到就是他们这个回应，
但想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回应，
约拿单抓住了神的带领，
约拿单抓住了神的带领，
顺服就蒙福，
信服就蒙福，
他按照神的带领去做，
他按照神的带领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
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
我们人有自我。
我们人有自我。
我们有自我的习惯经验。
我们有自我的习惯经验。
我们有自己的偏好。
我们有自己的偏好。
但是我们需要敏感在圣灵里面看到神的作为。
但我们要很敏感在圣灵里面看到神的作为。
需要祷告。
需要祷告。
需要读经。
需要读经。
需要有主与主交通。
需要与主交通。
你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
他们会分享他们常常听到神的带领。
他们分享他们常常听到神的带领。
有时他的人生不是他自己本来要走的路。
有时他们的人生不是他们本来自己要走的路。
他是神在跟他说话。
他是有神对他说话。
虽然不是像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声音。
虽然不是好像我们看下去可以听到的声音，
但是他会怎么样？在祷告当中，神会一个很奇妙的方法给他一个意念引领他。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在祷告当中会给他有一个意念去引领他，
所以他常常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他就常常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都听到很多基督徒，
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问题不是神不跟他们说话，
问题不是神不跟他们说话，
而是我们很常常的忽略了，
而是我们常常的忽略。
我们常常不听，
我们常常不听，
我们甚至跟神很远离，
我们甚至是很远离神。
所以顺服就蒙福，
所以顺服就蒙福。
属灵的事，
属灵的事
不是凭感觉的，
不是凭感觉的。
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
所以怎么样叫听神顺服神呢？
所以怎样叫才是叫顺服神呢？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圣经怎么讲，
就是圣经怎样讲，
你就怎么样的去做，
你就怎样去做，
就是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遇见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刚才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
祷告安静，
我们祷告安静，
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看到神带领你走在他的旨意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神带领我们 走在他的旨意当中。
所以我们有时不要凭这个感觉情绪，
所以我们不可以凭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不明白的事情，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不明白的事情，
当我们面对想不通的事情，
当我们面对想不通的事情，
我们不要立刻说怎么样不可以，
我们不要立刻就说
你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这样做，
这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
而是我们先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然后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让神来带领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让神来带领你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在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
在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
当他复活以后，
当他复活之后，
他不是只是召聚那些门徒，
他不是只是召聚我的门徒，
他不但让这些门徒来跟随他，
他不单止让我的门徒来跟随他，
来信他，
来信他，
而且他给他们一个使命，
他给他们有一个使命，
叫他们去使万人成为我的门徒，
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我们有没有发现当时这个使命很特别，
我们有没有发现当时这个使命很特别？
因为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因为他要将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很多都是外邦人，
很多都是外邦人，
叫谁去为他们传，
叫谁去跟他们传？
那些门徒，
就是那些门徒，
大部分的门徒都是犹太人，
大部分的门徒都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不会跟那些外邦人去接近的，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不可以去跟那些外邦人去接近。
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当神要叫彼得去为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尼哥利牛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神叫彼得去跟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利流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先给他一个意象，
他先给他有一个意象，
就在这个在当他在中午祷告的时候，
当他在中午祷告的时候，
他说他就魂游外向，
他就魂游外在，
就是一个景色给他，
就神就给他看到一个景色，
原来这个天上这个有一块大的布掉下来，
原来天上有一块大布掉下来，
系着这个四的角，
有四个角是
拉着，后来发现他们掉在地上，里面有各样的走兽啊、昆虫啊、飞鸟，
那个布上面有各样走兽、昆虫、飞鸟，
然后神对他说你怎么样起来宰了他要吃，
神对他们说，神对 彼得话你起来要将佢哋食咗。
彼得怎么说啊？
彼得点样讲？
不可以的。
唔可以嘅。
我读从小主日学就在读这个旧约的律法。
我从细主日学就喺度读旧约嘅律法。
啊，这些不净的物，
呢啲系不洁净嘅物。
这些俗物，
呢啲俗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从来都唔食嘅。
结果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
结果神再一次同向佢显现。
而且在声音里跟他说。
而且喺声音入边对佢讲。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
这样一连的三次。
咁样一连三次。
我们后来知道这个结果。
我哋后来知道个结果。
彼得顺服了。
彼得顺服咗。
当这个哥尼流来到他家里的时候。
当呢个哥勒流到佢屋企嘅时候。
他就接待他们。
他去接待他，
他就跟他们传福音，
他就跟他们传福音。
结果哥尼流不但他们这个家庭所有听到这个道的人都信了主，
结果哥尼流家里所有听到道的人都信了主。
如果我们想想，如果当时彼得不顺服的话，
如果我们想想当时彼得不顺服的话，
我们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我们知道神有各种的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神有各样的方法，
但是因为彼得的顺服，
但是因着彼得的顺服，
我们看到福音就传出去了，
我们看到福音就传出去了，
传给了那些外邦人，
传给我们外邦人，
终于有了安提亚教会，
终于有了安提亚教会。
第三，我们看到这个得胜的因素，
我们看到这个得胜的因素是，
就是他们经历到神的作为，
就是经历神的作为。
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跟人的是不同的。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得胜，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神是怎样带着他得胜。
他们两个人，
他们当时就两个人，
把二十个这个腓力斯人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杀了，
将二十个腓力斯人都杀了。
就在这个一块很危险的地方，
就是一块很危险的地区。
不但这个二十人，他们打败了这二十人，
不单止他们打败了二十个人，
而且他们说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田野，在他们里面有大的震动，
并且这里讲到在他们的营中田野都有很大的震动，
他们心里战惊，
他们心里面都很战惊，
他们惧怕，
他们很惧怕。
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胜利，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胜利。
我相信约拿单都没有想到。
我相信约拿单都没想到。
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比较扫罗，当他知道这个当时的腓力斯部队开始混乱的时候，他的反应。
我们可以想到当时扫罗知道这个腓力斯部队在开始混乱之后，他的反应。
他第一个就想到，哎呀，叫这个祭司把约柜拿来。
他第一个反应就想到叫祭司将这个约柜搬过来。
后来他发现，哎呦，已经乱很乱的时候，哦，算了算了，不要了。
后来他发现已经是很乱，他说算了算了，不用了。
什么都不做就在看。
他们就什么都没做，就在看。
而且看到什么事情？
而且看到什么？
哎，这里很奇怪，他看到很多原来是跟随腓力斯的那些希伯来人。
他们看到很多之前是去跟随腓力斯人的希伯来人。
他们现在转过来帮以色列打仗。
他们现在转回头来去帮以色列打仗。
还有他想看到那些本来吓得已经藏在山洞里的以色列人。
还有那些原先是害怕是藏在那些山洞里面的以色列人。
他们听说腓力他们逃跑的时候，他们拼了命要出来追杀他们。
他们之前逃跑，现在又回来追杀他们。
所以我们后来在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次战役会得胜。
所以在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一次战争会得胜。
因为那一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
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我们一直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常常是依靠什么？依靠那些势力。
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以色列人是依靠那些势力。
他们依靠埃及。
他们依靠
埃及。依靠亚述。
亚述。
但是神要叫他们不看这个环境。
但是神叫他们不看这个环境。
所以告诉他们不要依靠势力。
叫他们不要再依靠势力。
不要依靠才能。
不要依靠才能，
那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而是靠耶和华的灵。
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跟亚门人征战，
他们跟亚门人征战。
这一次征战很特别，
这一次征战都很特别。
战争在这个山下，
这个是战争在山下
边。但是当时摩西跟他的一个助手就是亚伦跟户尔就到山上去。
当时摩西和他的两个助手就是亚门和
户尔
一直到山上面去。
当时怎么样？当时说 摩西就拿着这个神的杖。
当时摩西就拿着神的杖。
他说他什么时候举起这个杖？
他几时举起这个杖？
以色列就得胜。
以色列就得胜。
然后他什么时候手发沉了？
他几时手发沉？
下面亚玛利人他们就得胜了。
他们的敌军就得胜。
啊，所以这个摩西不容易，他要手很沉的时候。
他就很不容易一直这样举住，很高的时候。
后来他们两个助手把他放在一个石上，石头上。
因为身边这两个人就将他放在一个石头上。
他们在左右扶着他的手。
就帮他扶住他的手。
所以摩西的杖稳稳地举着。
所以摩西的杖就可以稳稳地举住。
直到下面，这个以色列民把这个亚玛利人全部的消灭。
直到下面以色列人将所有的亚玛利人消灭。
今天什么是基督徒的得胜？
今天什么是基督徒的得胜？
今天基督徒我们得胜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然后他复活。
我们得胜就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和他复活。
这个十字架复活的能力，
这个十字架复活的能力，
就表明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就表明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而且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而且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一样可以得胜，
我们一样可以得胜。
今天许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今天许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特别是读到神迹的时候，
特别是读到神，
有时我们总觉得这些故事可能是一个神话，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些故事可能是一个神话。
不过呢，很特别，
但是很特别，
今天这一次的战役，密莫战役，
但是今天这一次的战争，
在人类的历史曾经重演了一次，
在人类的历史曾经是重演了一次，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英国的军队跟土耳其军队就在这个密莫的地方，
当时英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就在这个密莫一个地方，
就在这个两峰对峙的地方，他们对着，
就在这个两峰对峙的地方，
而且特别巧的是，
巧的是，特别
是当时英国的军队有一个少校，
当时英国军队有一个少校，
他熟悉圣经，
他很熟悉圣经，
他想起了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故事，
他想起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故事，
结果这天晚上他就去查考，
那晚他就去查考，
他就看约拿单怎么样胜的，
他就去看约拿单是怎样去得胜的，当他读了之后，
他就叫醒了他的这个军队的司令，
他就叫醒他军队的司令，
就要告诉他，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告诉他，
将个圣经的故事话俾佢知。
原来这个本来这个英军，他们第二天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军队来进攻这个山。
当时英国的军队本身是第二日要组织好大规模的军队去进攻这个山嘅。
但是后来这个司令读了这段圣经，
但系当时佢哋读咗呢段圣经之后，
结果他派出了一个只有120人的一个小的连队。
他们就派出只有一个120人的小的联队，
就在这个他们这个就是在一个一亩地的半里内的地方，
就在一个一亩地的半里内的地方，
他们将土耳其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
他们就将土耳其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
重演了这个密莫之战，
重演了这个密莫之战。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虽然圣经有些东西似乎很超越我们，
虽然圣经有些东西好像很超越我们，
但是我们要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是真理，
他是真理，
他从来不会说谎的，
他从来都不会说谎。
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帮他去想象，
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帮他想象。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我们的祝福是神给我们的信心，
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
而这个信心建立在一位信实的神的身上，
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一个信实的神的身上，
他是真实的，
他是真实的，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他，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也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我们都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
得胜的惊奇，
得胜的惊奇，
知道所信的是谁，
知道所信的是谁，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
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他是尼西，
因为耶和华他是尼西，
他是我们的惊奇，
他是我们的惊奇，
是我们的得胜，
是我们的得胜，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
多谢你的话语何等宝贵。
我们常常很忽略的就过去了。
我们常常很忽略的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感谢你，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你给我们的启示。
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当中看到你的启示。
你可以来更新改变我们的人生。
你可以来更新改变我们的人生。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
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的祝福的一个对象。我们是蒙你所祝福的。
我们是蒙你所祝福的。
求主你坚固我们。
求主你坚固我们。
因着我们信靠来跟随顺服你。
因着我们信靠来跟随顺服你。
我们的人生，我们充满了你一切的丰盛。
我们的人生充满你一切的丰盛。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我们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这个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站立。住在你里面。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